我们整个学习三四五章，实际上是基于第四章的学习。那第四章就是关于永恒的主题。我们在肉体在腐朽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可以得到永恒的。我们要花时间来反省，我们要看到永恒，让我们在眼前看到的东西都是将来要腐朽的，我们看不到的是那永恒的未来。我们不能只看见眼前的东西而摒弃了那永恒的。我们要知道永恒是在那儿的，我们知道永恒的存在的。我们人的寿命可能70、80、90，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命在那之后还有延续，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救赎。在圣经里边明确的表明，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放到永生的话，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在眼前的事物之外还有其他的盼望。当我们自己在自己的体内在我们自己的肉身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合为一体。当我们跳出自己的肉体，才能跟神合为一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会来到神的面前都要来到神的面前交差。那么我们要为我们生命当中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向主做显明。那么这个跟救赎没有关系，我们得到救赎，但是我们依然要站在神面前进行显明。那我们停在了第十节，那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开始，我们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敬畏神的，我们不是怕被送到那个地狱。我们知道神是有主权，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既然我们知道是这样，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情，那就是要向其他人进行劝勉。那么作为神，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有我们的义务来传讲神的福音。那么劝人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敬畏神，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做的。那我们想读11到13节，那我们来看一看那么如果粗略的看一下11到13的话，我们不是很容易看清楚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看第14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在控制我们。那么为了回忆一下我们11到13节，我们一起读一下。11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你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 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那我们知道十一节的第二部分，我有点有点觉得不错呀。第十一节的第二部分说，我们都是显明的，不是很好吗？那么第十四节说是神基督的爱来控制我们，来指导我们。那我们再回头看第十一节后半节的时候，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是作者的主题要告诉我们的。保罗实际上是要给我们这一段内容，就是说我们要把站在神的审判席这件事情看得很严重很严谨。那么要知道神给我们两个要给我们要做的事情，对我们的期待是有两个重要的事情，希望保罗通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十一节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既然我们都已经前面学过审判席是怎么回事情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要去劝人，所以我们看出来神对我们是有这个期望的，希望我们去劝诫其他人。那当我们想到劝人的话，我们会想很多情况会有要劝人的这么一个行动。其实我本来是不太喜欢我家里的电话，那我们现在家里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电话，座机电话。那个电话呢，我们大概有一年没用了，因为没有插在那个线上，没有插在线上。那我们把它插回来的时候呢，发现一天都会响几次。那么有很多很多电话从那条线打进来，但我基本上只记得一个电话是那个我太太的家人打来的。那其他的电话呢，基本上都是打电话来劝你的，劝你做什么的，比如说劝你花钱，劝你买东西这样的，或者是劝你为某个人投票。那么他打电话呢，就是十遍八遍的打，我每次都是回答不要。那么有一次一个人打电话来说要捐款，他说那你要不要捐100块钱，我说不要。他说你要捐不捐，最后他说你要不要捐10块钱也好吧，那我还是说不。那么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身处的环境，就是有很多去劝人的这样的状况。有的时候是有人打电话来劝你去为某个人投票，支持某一个政治组织。我基本上不太愿意给大家这方面施加影响，但是好像是知道我那件事，就是得到这方面的影响，有人想施加影响给我们，让我们去为 Cruz 投票啊，还是为其他的竞选人投票。那么人们都是会收到这样的信息。今天早上有一篇文章，有一个人呢写关于 Trump 这个候选人， 那么我这个作者呢是有17年的这个记者经历，他呢有很多经历去了解这些竞选人，他呢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来针对这个竞选的川普这个人，他希望对青年人有影响，就是来反对Trump 成为这个美国的总统。那么在精神这个领域也是，我们也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或者有些人试图施加影响给我们。那在我自己的钱包里和车里面都有小名片小卡，我希望一周呢能发出去5张，希望呢我的这个劝勉呢能够把其他人带到我们的教会来。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劝人去做好事，做该做的事，做有正面影响的事情。那么在这里保罗说，那既然我们知道神的是可敬畏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去劝勉人，劝诫人。那我们应该劝什么内容呢？我们劝勉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这里边保罗劝大家去劝人的内容是跟神重新和好，人要跟神重新和好。保罗说，既然我们理解，我们知道，我们完全领会神是多么值得敬畏，那么我们应该劝诫其他的人去跟神和好，这是我们的职责。他会在他遇到的每个人当中都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他看到从永生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审判席上来面对神。那么神对我们的期待是我们去劝勉人，那到时候我们怎么样回答呢？如果我们没有在活着的时候，在世上的时候去做我们的工作，Darcy 他我们可能这个后面电池也有点没电了，所以不知道这个麦克系统好不好用。当我在劝勉别人的时候，我会问他们你们去不去教会啊，但是我实际上想问的是，你有没有将来会在永恒里边度过你的日子。那有的人觉得日子就是这样，你在地上活完了就活完了，没有永生。那么他们想的只是我们现在物质的这个身体，物质的世界。那我们要劝人的就是告诉大家，在永生中有我们此生之外的永生。那么我们要劝勉人的内容就是，神呢将基督耶稣给世人，然后他又死了，然后他又复活，那么我们就知道有永生，知道有跟神在一起的永生，因为基督耶稣这样做来到我们中间，然后又回到神身边。所以我们劝勉人的时候要讲的就是，你知不知道当你在现在物质的社会所有犯的罪都是要在神面前受到审判，然后神是公义的，神是要给惩罚的。那你如果自己来负这些惩罚，你自己来为你的所有的罪来承担责任的时候，神说，那我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福音，就是让基督耶稣来代替你受你的罪。因为基督耶稣曾经来到世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的罪做了救赎，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这个是主要我们要传的劝诫人的内容。 如果你没有接受基督耶稣，当你面对神的时候，面对神审判的时候，神看到你的是你的罪恶。那么如果你接受基督耶稣，神看到了你就是透过基督耶稣的圣洁看到一个纯圣洁的你。所以当你面对神的时候，你已经变得是圣洁无罪，你是自由的。那么你想得到这一切的话，只需要相信就可以了，相信神为我们而死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得到圣洁，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跟人传讲的劝诫人的内容。那么我们要劝诫人跟神和好，通过相信基督耶稣来跟神重新和好。那么作为基督徒，作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那我们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啊。那么有一个理论，就是学习这个救赎这么样一个理论，我们可以讲一讲。那么主要呢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如何去引导其他人，去劝其他人相信救赎，接受救赎。那么我除了知道神对我们有这个期望要去劝人之外，神也会给我们指导。那么如何做呢？神也告诉我们了，就是让我们通过我们的行动来实现我们劝人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我们看第二部分，第十一节的第二部分。那么这里边第十一节后半段呢，说的是一个就是直接的翻译。然后保罗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那这个时候有点不太清楚了。那么这里边说显明，实际上说的就是神知道我们，神认识我们。那我们这个背景呢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教会里边呢，沦陷的教会呢，就有很多很多犯罪的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人呢去不是跟随主耶稣，他们是跟随不同的这些教会里边的领导，教会里边的这些主要成员。那么他们每个人的支持者呢，就攻击其他的这些其他对方的那个主要的领导人。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保罗呢也是受到攻击的，受到其他的其他的那个支持者，其他支持其他人这样的人这个团队的攻击。那保罗说，这不是真的，这是犯罪。我们呢是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神是知道我们的。而且我也希望在你们的良心里，那你知道你自己也是显明的。保罗那个时候在那个教会大概有三年的时间，我们不但在神面前是显明的，那我真的也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你自己过去的事情，你从良心里边说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保罗在这里在召唤那些人的良心，然后重新审视那个环境。这个不是说我们现在有多好，我们自己有多么这个可以骄傲。这里边保罗想跟大家说，你们凭良心讲保罗是怎样的一个教徒， 那么保罗所讲的是不是神的真道？那我们不要像外人一样，只看到外面夸口人的外貌和外面的行为举止。那么这些有些全教的这个人呢，基本上都像基督耶稣一样穿大袍子，然后他们做一些传教的活动、上课之类的。那保罗呢，却不是这样。那么保罗呢，他这教会呢，都不是在这个梵蒂冈城内，他跟其他人传教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保罗的一切行为跟其他当时那些所谓教主所做的事情都不一样。那么很多人支持保罗，表面上或者内心里支持保罗，因为他们知道保罗传教是从心里边，从真心的传讲神的福音，而不是像其他讲师牧师一样就是作为一个表象，在外边看起来像是主的仆人，但实际上不是。那么这里边还有一段说，第十三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这个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做我们平常不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做我们的行为跟我们平时的行为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这如果是为神来做这些事情，我们就是从心而做的，那神就知道你帮你周围的人，你所劝诫的人就知道这是来自于神。那么神呢，期待我们的行为能够验证我们的话语。那我们在劝人的时候用的语言是来劝人，那我们的行为也是在劝人。如果我们的语言和行为是相矛盾的时候，就做不到劝人，达不到神的这个期望。保罗说，等一下啊，好好想一想，因为你们这些人知道我的行为，我一生的活动都是和我传讲的话是一致的。那就是说，神不只要我们信主的人把劝人作为首要的目的，作为首要的需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们神还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说考虑一下自己所做的，你所行的事情是不是跟你所说的是一致的，是不是能够重新来让人相信你说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因为当你劝人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对方的这个质疑啊，或者甚至相反的态度，我们都会遇到。那么在政治上面也会这样，两个不同观点的这个竞选的人，他们会互相攻击。那么做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遇到同样的考验，我们的言行要一致，来保守我们自己不受敌人攻击，不被对方的这个攻击所打垮。那么我们不能说，哎，表面上我们去劝人庆祝，然后我们回家喝的烂醉。当你回去喝的烂醉的时候，你把劝人的那些所有的话完全的击打的粉碎。那么像今天早上就给我们分享，在主日学者分享说，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妻子的行为也要能够证实你的传讲的话。如果你太太跟你的意见或者是行为所传讲的内容行为相反的话，那就是功亏一篑。那么我们的个人的名声 和我们要传讲的福音来讲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人通过我们的话，通过我们的言行来看到神，所以我们个人的名声没有无关紧要。那么我有一个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神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说觉得不想因为这个毁坏让我的名声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影响。那么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呢，有一个人坐在后排座，他是基督徒，那么他有的时候不太愿意显明他的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有一天呢，我穿着那个衬衫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我们学校的这些标志，然后他见到我的时候特别大声的说，哎呀怕那个牧师怎么怎么样，是特别大声，特别想让周围人注意到他，也注意到我是基督徒。像这样的人呢，他们就是不管在什么场合，他们都不隐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反而以他为骄傲。但是在那个场合下就影响了其他人，这个也不是好的见证，因为声音太大。因为其他人在看我们的行为，看我们的举止，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就要通过我们的言行来判断，来论断，来决定要不要认识基督。因为我们周围的人需要我们劝勉的人，他们看到的是我们的行动，他可能看不到我们的精神上面跟神的关系，但看的是我们外表的言行。那我们在下一章的时候会看到 Samaritan 女人们跟 Paul 在一块的这个对话，因为保罗向他们要水。那撒玛利亚女人就是不想给保罗，因为水，因为她觉得保罗是你是一个犹太人，竟然来还跟我要水。但是她说，如果这些人都知道保罗是怎样一个人，是不是简简单单一个所谓的犹太人，而他是信主传讲福音的大使徒的话，这些人会特别愿意给他水喝。那我们现在以 Jesse 作为例子，那我们知道很多朋友都会跟医生或者是一辈子都在给他的邻居传福音。那么即便他们当时没有信神，他们都是依然在看你的行为来认识神。那么我希望大家以我的这个每天早上的信息为骄傲，让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真道，我们在人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语言去劝诫人，也用我们的行为来让人认识神。有的时候人会觉得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疯了。我们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家人去海地，我妈妈的妹妹，他们的家庭应该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教会受接受主基督耶稣， 后来他们呢把自己献上去了海地啊传福音。那我的妈妈他们呢就非常反对他们一家人去做这些，就觉得他们做这些事情特别的疯狂，特别的癫狂，为什么你们把这些孩子也都带过去啊，在那么危险的地方有可能人身危险等等。那作为这些没有，我们当时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一家人的行为，觉得他们很疯狂。那么当我们没有神给我们精神粮食，没有给我们精神领域的这个丰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基督徒他们这个为神所做的贡献和无私的这个奉献。我们回到圣经里边，这个路斯德这个地方，那个大家都要把这个保罗用石头打死，对吧？那这时候有人用石头打保罗，那大家捡起身边的石头，都向保罗投石头，然后一直到把这个，他们一般都会最后把人打死为止。那么我相信在人群当中一定有保罗的朋友们非常伤心。那保罗当时都几乎要死了，但突然呢保罗居然站起来。那么我觉得是神把他从死里拯救复活。那么一般人说你要是被石头乱石打的话，你千万不能站起来，因为他们会继续把你打死。但是保罗这时候却站起来了。那他们就是看保罗起来以后呢，说太好了，来我们走吧，赶快离开这儿。可是保罗站起来说的一句话却是让我们回到这个路斯德这个城市。大家会觉得你这么疯狂，那个城市的人，路斯德这个地方的人都要用石头把你打死，你居然起来以后还要回去。所以我们那些人不理解保罗这样一个使徒的使命。那么另外这个犹太人传教的时候犹太人保罗去传教的时候，保罗要装饰那个十字架。那保罗那时候的行为就看起来很疯狂，因为那些人是要杀死他的，他却去为他们去装点十字架。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困惑，不太理解一些人的行为。同样道理，我们要想让其他的人信主的话，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劝人的这个办法，还有我们的行为来影响其他人。那这些人需要理解我们的精神世界。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要求人爱神，爱他的邻居。那么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要让这些经文在生活当中得到实现，应用到生活当中。因为我们所传出这个福音，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生活中是得到验证的。这样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被劝诫的人能够看到你说的和你做的是一致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介意他们如何诽谤我们个人的声誉，我不介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讲的是永生，讲的是救赎。因为保罗的自信，保罗的这个坚持，让人们认识到神的话的真谛， 我们必须把劝人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然后我们要同样生活也要以这样的标准，以我们所说的话为同样的标准，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要站在神的审判台上向神显明。那么当你给人劝人的时候，你是以自己为中心吗？你以你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骄傲吗？来吹捧自己吗？还是你想用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把神的救赎告诉别人？如果你的言行一致的话，那旁边的人，你被你劝的人可能会非常非常愿意认真的考虑福音。我们希望神能用我们自己，用我们每个人，使用我们，让更多的人知道福音，来到神的那面前认识神。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些将来在神面前都要实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太容易相信。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我爸爸以前不是信主的时候，他有个朋友叫保罗，叫Bob。那爸爸有一次呢，是在一次会议当中，爸爸他们一起开会，爸爸就是经常的向我父亲进行了给他做福，给他传福音啊，给他就是做见证。爸爸非常好，他知道我父亲当时非常迷茫，他呢请我的爸爸去教会啊，给他一些鼓励，然后鼓励他的在婚姻当中，在各个方面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是给我父亲莫大的鼓励。我觉得在我知道的情况下，Bob 是给我爸爸信主的路上影响最多的人。保罗呢， Bob 我爸爸这个朋友，他就是每一日都以神为主为中心来生活，他的行为都荣耀神，在我爸爸面前做见证。有一年在这个复活节之前那个星期，那么有很多活动在教会的组织，那么他积极参与这些活动，还有请我的爸爸去参加所有的活动。那么所有的人都知道，包括我的父亲都知道，他真的是他从心理到行为都是一致的，都是值得信服的。所以我爸爸非常非常幸运，后来信了耶稣。那么请大家注意，如果有人因为你的信仰，因为你所说的话，因为你所劝人的话，那么被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的是永恒，我们看到的是更远。我们知道这些攻击都是无所谓的，因为我们有神，有永生。我们用我们的一生的行为来给人做见证，来给我们所劝人的话做见证。我们相信今天，希望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在我们心里做工。神，我们因为犯了罪，所以我们要在你面前得荣耀。天父，我们为在座的每个人祷告，我们请你祝福我们这一周的活动。我们接下来要播音，又要弹一首钢琴曲。在这期间，如果有人觉得我们还没有相信神的救赎，你可以到我们这个大堂的后面，我们有施工愿意跟你谈一谈，解决你的困扰。 希望你知道你的罪是得到救赎的，只有相信基督耶稣，你的叫罪就得到赎，是得到释放和赎救。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都按照神的意思，按照神的标准来行，我们的话，我们的行为都为神做见证。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你今天学到的，请你举手。那过一会儿呢，我们会站起来，我们会祷告，我们我请邀请大家跟神一起沟通，然后我们回应神的话语，回应神今天给我们的这些教诲。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天父，我们已经看到今天你的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活他不畏惧任何迫害和这个攻击，他作为一个传讲福音的人是我们一个榜样。天父，我知道我们有很多人需要去影响，去劝诫，去传讲福音啊，请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在这些人当中做工，让我们顺服在主面前，让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需要，让我们能够挺身而出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是请大家，欢迎大家去跟神跟神交通。